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日美韩海军联合训练，共享拦截弹道飞弹情报。美控中俄在安理会保护北韩，被金正恩予取予求。枪手血洗墨西哥南部市政厅，市长等18人丧命。掩盖数据泄漏事件， Uber 前安全主管被定罪。华为被指同深圳新创公司合作，规避美国制裁。悉尼创160年来最大年雨量。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北韩近期频繁试射弹道飞弹，日本、美国和南韩海军舰艇在6号已经在日本周边海域实施联合训练，确认为拦截来袭的弹道飞弹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北韩10月4号试射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飞弹，跟住又在6号试射两枚弹道飞弹。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记者会上边话，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保护舰祝病号和美国及韩国海军几只舰艇举行联合训练，确认为拦截来袭的弹道飞弹，在三国间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山崎幸二话，由于北韩不断试射弹道飞弹，令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令日美阻吓力及因应能力，甚至是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都更要提高。美国5号指控中共和俄罗斯藉由保护平壤不受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他的核武和弹道飞弹计划实施更多制裁，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予取予求。路透社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汤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北韩得到安理会两个成员的全面保护。简言之，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被金正恩予取予求。北韩4号试射弹道飞弹之后，15国组成的安理会开会讨论北韩问题。中共和俄罗斯不希望安理会召开公开的会议，主张这个无助于缓解形势。美国以北韩不断发射飞弹为由，领导推动对安理会对北韩实施更多制裁，但是在5月遭到中共和俄罗斯否决这一项提案。墨西哥官员和警方证实，枪手在5号闯入西南部的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市政厅开枪，造成市长等18人死亡，另有3个人受伤。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市政厅外墙被子弹打到千疮百孔。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市长孟多萨所属的政党民主革命党谴责枪手懦弱的暗杀行为，并要求伸张正义。这宗枪击案被归咎于犯罪集团龙舌兰所为，死者亦包括几名警官和议会职员。案发现场有多具染满鲜血的尸体倒在地下，血腥照片在社群媒体上流传。孟多萨的爸爸、前任市长孟多萨阿科斯达亦在屋企遭到杀害。枪手之后转移阵地，去到市政厅开枪。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所在的格瑞罗州内有一条高速公路，据称一度遭到大型车辆堵塞，防止安全部队进入。枪击案爆发之后，墨西哥国防部表示正在派出陆军和海军部队去当地寻找枪手下落。 美国共享汽车公司 Uber 2016年间遭到黑客窃取大量用户和驾驶的个人资料。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陪审团星期三裁定 Uber 前安全长乔沙利文妨碍司法和隐匿重罪两项罪名成立。乔沙利文遭控在2016年 Uber 遭到黑的时候选择隐瞒，不单止未向联邦贸易委员会通报非法入侵事件，还涉嫌以加密货币比特币支付黑客$100,000，要求对方销毁个人资料，并签下保密协议，承诺对这件事三缄其口。这宗案件被认为是公司高层首次因为黑客行为而面临刑事起诉，可能会改变安全专业人士今后处理数据泄露的方式。乔沙利文在2015年4月至2017年11月担任 Uber 安全长。他曾经是美国司法部电脑入侵及智慧财产权部门的助理检察官，亦曾受雇于 Facebook、 以比公司以及线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 他亦是前总统奥巴马任内联邦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的成员。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正同深圳一间芯片初创公司合作，借此规避美国制裁。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华为可能间接掌握关键的芯片制造能力。彭博社表示，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彭芯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彭芯微。彭芯微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政府是接管了华为的荣誉智能手机部门。拜登政府正准备对芯片技术公布新限制，这个可能会影响到类似彭芯微的案例。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计划最快在今个礼拜推出一系列规则，收紧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限制。目前白宫正考虑发布一项行政令，以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特别竞争研究项目举办的一场峰会上指出，中共等美国的竞争对手正使用越来越复杂的非法手段获取敏感技术、信息和专有技术，这个迫使美国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出口管制上不能够仅是保持相对优势。澳洲最大城市悉尼今年创下164年来最潮湿的一年，预计未来三日还会降下更多倾盆大雨。当局已经为澳洲东部今日可能发生洪灾做好准备。根据澳洲气象局统计，第一大城市悉尼今年降雨量已经超过2200毫米，打破1950年纪录。因为豪雨成灾已经酿成二十几人死亡。跟住落嚟仲有大雨、暴风雨到嚟，当局已经示警悉尼周边地区恐怕发生水灾。根据 BBC 报道，多名气象专家指出，悉尼因为反圣婴现象导致多雨、多飓风，今年嘅雨量已经达到2200毫米，打破1950年2194毫米嘅纪录。气象局提出，破纪录雨量已经令到河水暴涨。水库、集水区饱和，但未来几日恐怕有更多大雨和风暴，恐怕酿成过去12个月以来最严重的水灾，包含悉尼周边地区可能都被洪水淹没。气象局示警并建议所有社区应该为水灾来袭做好防灾的准备。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上个月因为未戴好头巾遭到道德警察羁押后死亡，引发全国反头巾示威。有鉴于人权团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镇压头巾之乱的抗议中已经逮捕几千人和导致几百人受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6号表示，欧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额外的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反政府示威在全国蔓延开来，现在这一股风潮亦传到校园。一部新的网络影片显示，一群女学生正在质问一名伊朗强硬派民兵组织巴斯杰成员。这个组织是伊朗系令人生畏的团体， 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斯法罕、赖希德和希拉兹等大城市今个月有民众为此举行示威。伦敦、罗马、马德里和其他西方国家城市亦有民众手拿艾米尼的照片举行示威，声援伊朗的抗议者。星期三，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律，正式宣布将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版图。这个将是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领土最大的一次扩张。在实行吞并之后，普京下令要俄罗斯政府接管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运作，并将确保这一座欧洲最大核电厂和相关核设施会整合为俄国联邦资产。另一方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波瑞尔星期三表示，欧盟即将最终批准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实施的新一轮制裁。这些制裁包括更多限制与俄罗斯在钢铁和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以及通过欧洲保险公司向第三国运送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油价上限。另外，制裁对象将包括参与莫斯科在被占领的乌克兰东部进行临时吞并公投的个人，以及参与兜过制裁的人。预计如果没有欧盟国家在最后一刻提出反对意见，这项协议将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星期四早上八点之前确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从星期三的社交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正穿越顿涅茨克进入乌东卢甘斯克的至少一处村庄，并指出这个将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队首度挺进卢甘斯克地区。泽连斯基当日深夜在对全国谈话的影片中说，俄军陆续从南方与乌东的前线撤出，克尔松市东北方的新沃斯克、列仙西克、新克里、霍里卡夫和佩特罗拉夫利夫卡已经获得解放。分析家认为，俄军现在在顿内茨克和哈尔科夫战争失利，卢甘斯克已经成为俄方的关键防线。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的吞并行径和核武威胁，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赖斯穆森呼吁，我们不应该对普京让步，仅仅是因为他威胁要使用核武，这个将向全世界独裁者释放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正在密切关注在乌克兰的战争，一旦中共不怕来自西方的强烈回应，中共将有可能侵略台湾，因为中共会将全世界对普京的让步视为攻击台湾的邀请函。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超过七成的美国民众认为，虽然俄罗斯威胁可能使用核武来保护领土，但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这项10月4号至5号进行的网络调查，其中 73% 的受访者认为，虽然俄罗斯警告说他可能动用核武，美国仍然继续应该支持乌克兰。这个看法基本上不分党派。81% 的民主党人和66%的共和党人都表示同意。从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68亿美金的安全援助。今个礼拜二，拜登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将再提供6亿2500万美金的新安全援助，包括更多的海马斯火箭发射器。这项武器在乌克兰最近的反攻中不断建功，迫使俄军撤退。由路透社和益普索公布的这项联合民调显示，虽然公众担心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的远程武器有可能会令到战争因此升级，但多数民众仍然支持拜登政府向基辅提供武器系统、培训和其他的军事援助。星期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一份短片的演讲，他强调中共持续以军事演习及灰色地带等行动破坏台海现状，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台湾主权，亦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蔡英文说，台湾并没有孤军作战，包括美国、 工业化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友人都在谴责中共的军事挑衅，而很多国际盟友亦在联合国及其他场合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台湾将同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以对抗威权扩张。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亦在这个年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中共八月因为佩洛西议长访台，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是过度反应。中共的行为持续具有挑衅性，破坏稳定及前所未有。莫健指出，中共不断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加大努力歪曲误用联合国2758决议来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他强调，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已经深深地破坏稳定。根据联邦调查局礼拜三公布的报告说，美国去年暴力犯罪虽然略有减少，但谋杀犯罪在新冠疫情高峰的前一年激增之后略有增加。当前很多美国人担心暴力犯罪，这个议题在美国下个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但 FBI 告诫说，不要过于依赖报告数据，因为数字是基于统计上并不重要的估计。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观察到的趋势并不重要的性质，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发生了上述这些变化，但总体的信息是犯罪依然没有消失的原因。FBI 指出，暴力犯罪事件去年一共发生了132万6600宗，比2020年的132万3200宗增加了1%。部分原因是抢劫案巨幅下降了接近9%。与此同时，2021年的谋杀案是22900宗，比起2020年的22000宗增加了4.3%。诺贝尔文学奖美东时间10月6日朝早公布，得奖的是法国作家安妮艾诺。根据瑞典学院，安妮艾诺的获奖理由是发现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的勇气，以及临床敏锐度。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季从3日开始，已经揭晓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主。跟住落嚟，将喺7日同10日分别揭晓和平奖同埋经济奖。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礼拜四签署赦免令，之前所有因持有大麻被定罪者嘅犯罪记录将被一笔勾销。这个是拜登政府进一步推动大麻去罪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拜登将责成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迅速审查联邦法律对大麻的规定。这个是可能放宽联邦分类的第一步。目前大麻与海洛因和迷幻药归为同一类。拜登礼拜四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拜登强调，他的立场是没有人应该只是因为持有或使用大麻而入监狱。白宫估计这个赦免令将影响超过6500人。预计拜登的赦免令将受到反对毒品团体和保守派的反对。近年来，大麻在越来越多的州被合法化。2020年底，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措施，将在联邦层面上使大麻去犯罪化。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没有批准这一措施。泰国警方礼拜四确认，一名被开除的警察在东北部一家日托中心用刀枪袭击民众，造成至少37人死亡，另有12人受伤，至少有24名死者是儿童，其中大部分是学龄前儿童。警方说，疑犯回到家之后杀死了妻儿，然后自杀。泰国中央调查局确认，疑犯是34岁的前警察 Penya Kamrap，去年因为毒品相关问题被警局开除公职。警方表示，在袭击中疑凶使用了多种武器，包括手枪、散弹枪和刀。根据泰国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这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在农磨兰普附的儿童日托中心，总理对枪击事件表示哀悼。 出于对乌干达伊波拉疫情的担忧，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将对21日内到访过该国的旅行者进行病毒筛查。21日是伊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国务院发布警告说，这些措施将适用于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旅客。CDC 表示，美国目前没有伊波拉疑似或确诊病例，但敦促医护人员注意乌干达疫情。进行筛查的五个机场包括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和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此前非洲疾控中心称，乌干达下个礼拜将就苏丹伊波拉爆发问题举行部长级会议。这种病毒仲未有有效疫苗，已经在东非地区引起了恐慌。乌干达目前报告了44例确诊病例，30例死亡病例，其中4人是卫生工作者，致命率高达 69%。礼拜四，日本政府和韩国军方宣布，北韩6号凌晨从首都平壤的三石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推定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北韩礼拜二刚刚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号针对北韩发射导弹表示，我已经指示向公众提供信息，并正彻底确认安全，我们对北韩此举绝对不能容忍。岸田文雄指出，这个是从9月底开始短时间内的第6次发射。韩国军方礼拜三表示，美国航空母舰罗纳德列根号在朝鲜半岛附近重新部署，以展示威慑力，目的是在北韩向日本发射弹道导弹一日之后，阻止北韩任何进一步活动。上个月底，在与韩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演习后，这一艘核动力航母及其打击群最近离开了日本海。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今日揭晓，由法国作家安妮·艾诺获得殊荣。他藉书自身生命经验，将自己人生的惊涛骇浪写入故事，却又举重若轻，打动无数读者。他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第17名女性得主。艾诺1940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地，是法国当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从1974年开始创作，至今已经出版了约15部作品，作品几乎来自他个人的亲身体验，因而带有浓厚自传色彩及小说意味，获奖无数。礼拜四，白宫宣布 IBM 公司计划在未来10年内在纽约投资200亿美元，用在半导体主机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开发和制造。这项投资是拜登8月签署晶片和科学法案以来公布的一系列投资中最新的一项。拜登礼拜四造访了纽约的 IBM 工厂。IBM 表示，投资晶片将确保为当今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平台提供可靠和安全的下一代晶片供应。美国政府表示，对私营企业提供巨额补贴是必要的，因为北京和欧盟一直在向晶片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激励措施。下个月美国国会将进行中期选举，拜登希望利用这些投资提振民主党选情。上个月拜登前往俄亥俄州，在英特尔公司计划投资20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工厂现场发表演讲。消息人士礼拜四话俾路透社知，两家原本有意为马斯克440亿推特收购案提供融资的公司，而家已经终止相关协商。消息人士称，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同跨国投资公司第六街先前一直喺与马斯克谈判，为该交易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优先股权融资。这两家公司不属于5月初宣布的71亿美元第三方股权融资的一部分，亦不是债务融资的一部分。相关谈判在多个月前就已经结束，具体时间大约就在马斯克开始重新考虑收购案之际。马斯克最初4月提出收购计划，7月反悔，这个礼拜又再现转接。 考虑重新以每股 54.2 美元的原价完成收购案，总额估计440亿美元。路透社4号报道，对于为这笔交易提供大部分资金的银行而言，由于不利的融资环境，银行可能面临重大损失。外界一般预计，马斯克将出售特斯拉的股份，并依赖大型投资者的股权融资资金，以及主要银行承诺提供125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来收购所需的大部分资金。美国行业高管近日警告说，由于生产成本增加、极端天气条件和疾病，食品成本的飙升不会很快结束。根据政府数据，八月份食品通胀同比上升了 12.4%， 是自1979年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与此同时，家庭食品指数或杂货店食品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中上升了 13.5%， 这个是自1979年3月以来最大的12个月升幅。2021年1月拜登总统上任那阵，年度食品通胀率是 3.8%。 市场研究 IRI 公司话比 ABC7 电视台知，由于劳动力和商品成本的上升，该公司预计明年食品通胀将上升 5% 至 10%。 另外，美国跨国制造商通用摩方预计，由于坚果、水果和香料等原料成本的上升，该公司的生产成本在2023财年将增加 14% 至 15%。 通用摩方表示，他正计划为商品进一步提价。警方星期三证实，星期一在加州 Merced 一家商店被绑架的一家四口已经死亡，尸体是在一个果园中被发现的。 Merced 原治安官办公室说，他们在下午五点左右接到一位农民的电话，话俾佢哋知受害者嘅位置。该家庭嘅所有四名成员，包括八个月大嘅阿罗伊德利同佢嘅父母、27岁嘅贾斯林考尔同36岁嘅贾斯迪普辛格，以及阿罗伊39岁嘅叔叔阿曼迪普辛格，都已经被发现死亡。呢一消息系喺48岁嘅疑犯杰西萨尔加多被拘留一日后宣布嘅。萨尔加多喺绑架事件发生一日后，曾经试图自杀，而家喺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急。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正奇日前接受英国媒体《泰晤士报》采访时话，台湾正储备关键物资，为应对中国可能的对台封锁行动及台海爆发冲突。他透露，台湾已经建立相关系统，且每月盘点库存粮食、关键物资、矿产、化学制品、能源等库存，都必须能够支撑一段时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上旬访台，北京借故升高对台湾军事压力，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训，并向台湾发射飞弹。陈正奇说，受疫情影响，台湾建立关键物资储备的速度在过去两年放缓，但近几个月速度已经回升。陈正奇未向泰晤士报透露台湾的个别物资储量需要几大，先足以应对北京的封锁或攻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四在乔治城大学演讲时表示，这个机构再次下调了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26年前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减少4万亿美元。格奥尔基耶娃说，情况在好转之前更有可能变得更坏。他还表示，今年2月开始的俄乌冲突极大程度地改变了 IMF 对全球经济的展望。格奥尔基耶娃强调，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前的经济环境是历史性的脆弱时期。 IMF 估计，占全球经济三分之一的国家今年或者明年将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萎缩，目前预计2022年增长 3.2%，2023年增长 2.9%。 这个已经是这个机构第三次下调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经历了多次反转的马斯克收购推特案，星期四再传出新消息，特拉华州大法官星期四裁定，如果马斯克想避免庭审，他必须在10月28号之前完成对推特的收购。法官的裁定给马斯克提供了缓冲的时间。星期四较早的时候，马斯克承诺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完成收购推特案，并要求这家社交媒体公司放弃所有诉讼以完成交易。 但这个要求遭到推特拒绝。在星期四提交给特拉华州咸平法院的一份文件中，马斯克一方表示，推特应该放弃原定于10月17号开庭日期，以便于在10月28号之前筹集必要的融资以完成收购。不过据彭博社报道，马斯克和推特之间的谈判再度陷入停滞，因为马斯克表示，目前完成收购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他要成功得到130亿的债务融资。路透社报道，两间原本有意为马斯克440亿推特收购案提供融资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和跨国投资公司第六街，现在已经退出，终止了相关协商。星期三，美国国防部宣布了第二批因为同中共军方有关而被加入黑名单的中企名单，其中包括中国无人机巨头大疆创新公司 DJI 和基因组公司华大基因。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国防部根据2021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 1260H 条款的法定要求，公布了在美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中国军事公司的名单。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6月公布了第一批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企名单，星期三公布的是第二批进入黑名单的13家中企名单。西方尤其担心的是，中共利用军民融合战略，将民融合项目用于军事用途。在中共军民融合政策下，中企从外国进口产品之后用于军事目的，这个已经受到美国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国防部说，他们将继续更新这个名单，加入更多实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这个星期四表示，北韩12架军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2点在南韩特别监视线以南地区进行示威性编队飞行，南韩空军30架飞机随即紧急出机应对。南韩军方推测朝鲜是从黄海北道谷山一带飞往黄州的途中，在特定地区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空对地射击连演。南韩为了迅速应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将战术行动线以北数十公里设为特别监视线。战术行动线是南韩在军事分界线和西海北方界线以北20到50公里的北韩上空设定的假想界线。北韩飞机一旦接近或者越过这条线，南韩战斗机就会紧急出动应对。根据分析，北韩此举或者是有意针对美国列根号航母打击群重返韩半岛东部公海海域参加演练，以及韩美举行的地对地射击演习表示抗议。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2022年10月8号。首先系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三方共享殊荣。诺贝尔奖中国人争住攞彩，搞出五个赢家。欧洲首脑峰会建立冇俄罗斯嘅新秩序。泰国托儿所发生致命枪案，英中合作敏感机构连接关停，俄罗斯人到阿拉斯加求庇护，钢铁大亨豪华艇被停香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10月7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揭晓，在俄乌战争的氛围之下，今次同获殊荣的三名得主全部都同俄乌有关，他们分别是白罗斯人权团体领袖毕亚利亚茨基、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 Memorial 和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 毕亚利亚茨基获奖的原因是多年来提倡保护公民的权利，并且在记录战争罪、侵犯人权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杰出的努力，他们共同展示了民间社会对和平和民主的重要性。比如毕亚利亚茨基毕生致力于促进白罗斯的民主和和平发展， 当局一再试图叫他收声，但他在重重困难之下，在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让步。而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希望在共产党政权压迫下的受害者不会被遗忘，该组织亦都一直站在打击军国主义、促进人权和法治政府的最前沿。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旨在加强公民社会，促进乌克兰的人权和民主。他们还不停督促政府，促使乌克兰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而俄乌开战之后，该组织亦都致力于识别和记录俄方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今次的和平奖热门人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被视为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遗珠。世界诺贝尔奖自从四号物理奖得主揭晓之后，没有获得任何奖的中国大陆一些机构就开始争着攞彩。微信公众号有辉即写7号发文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揭晓，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赢家。该校宣布，因为其中一位得主吉林哲 Anton Zellinger 是他们在2016年任聘的名誉教授，曾经代表奥地利科学院和南大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量子物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跟住同济大学亦都不甘示弱，火速宣布自己成为第二个赢家，因为化学奖其中一名得主夏普里斯 Barry Sharpless 亦都是他们的名誉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就成为第三个赢家，因为物理奖得主吉林哲亦都是他们的名誉教授。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亦都出声了，说他们是第四个赢家。吉林哲亦都是受聘于该校的爱因斯坦港籍教授。合肥市当局新闻办公室即刻在微信公众号发文配合宣传。但有辉即写微信公众号说，以上四个赢家都不如最后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是真正的大赢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爱诺 Annie Arnaud 被称为他们出版社的作家。根据绿媒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安妮·爱诺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并将这本书评为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在6号晚间发表题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获奖的文章，阅读量到现在已经超过10万，竟然收到很多人的恭喜。仲有人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真系叻到问，都唔知系称赞定系嘲讽。但系亦都有人话，中国大陆咁样攞彩法真系登峰造极。10月6号，第一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喺捷克布拉格举行，有44个欧洲国家参与，聚焦欧洲安全同埋稳定。呢个峰会系由法国总统马可龙牵头，获得德国总理索尔茨的支持。除了欧盟成员国领袖之外，已经脱欧的英国和几个等待加入欧盟的国家领袖亦都出席了峰会。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亦都通过视像出席。全欧洲只有俄罗斯和白罗斯领袖未获邀请，凸显欧洲的团结和对俄罗斯的孤立。与会领袖的讨论聚焦在俄乌战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议题。马克龙曾经表示，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在于谋求整合所有欧洲民主国家，找出欧洲各国的共通策略，在能源、安全、基础建设等议题上加强合作。能源安全是峰会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马克龙说，今日我们要先有一个欧洲战略，一个降低天然气价格的战略。目前俄罗斯已经完全中断了通过北溪一号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使欧洲能源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希望更加渺茫。德法等国投入巨资施行的救助方案，另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欧洲国家担心市场的公平性会遭到破坏。而各国在能源价格上的分歧 亦都将为峰会的讨论成果带来不确定性。有报道提到，今次峰会亦出现不少令人瞩目的场面，例如作为宿敌的土耳其和阿美尼亚，他们两个国家的领袖握手，近年多次爆发战火的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袖展开了对话。不单止阿美尼亚宣布承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阿塞拜疆亦都答应承认阿美尼亚的领土完整。而曾经对欧洲政治共同体持怀疑态度的英国首相卓惠斯最终出席了峰会。泰国在6号发生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一名前警员在一间幼儿园大开杀戒，开枪扫射并持枪袭击，有至少37人死亡，其中有24名儿童，枪手随后自杀身亡。事件发生在泰国东北部弄磨兰普府首府一间托儿所，当日中午枪手闯入托儿所，先是枪杀了几名工作人员和一名怀孕的老师，之后闯入一个锁住的房间，持枪杀害了在入面睡觉的孩童，然后逃离现场，一路上继续开枪和持刀滥杀。警方表示，枪手造成至少37人死亡，包括24名孩童，其中大部分是学龄前儿童，另外有12人受伤。枪手逃回家之后，警方跟着将他的住所包围，枪手在杀害妻儿之后亦都自杀身亡。警方透露，这名凶手原来是一名警察，去年因为吸毒而被解除了职务，在案发前因为被指控吸食毒品而到法院出庭。这个随机杀人事件不知是否与毒品有关，但另有目击者说，此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毒瘾患者。当地的救援人员向路透社提供了很多张托儿所大屠杀现场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小孩的遗体放在毡上面。救援人员皮亚拉克金考说，没人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是一个没人愿意看到的情景，令人痛心。他表示，我们已经习惯看到大量尸体，以前都经历过，但今次的事件是最令人痛心的。案发之后，小孩的遗体被放入镶上金色、粉红色、白色的棺材入面，由卡车运走，场面令人不舍。以对中共强硬见称的英国首相卓惠斯上台之后，外界形容英中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正式告终，而种种迹象亦都显示英中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陆续受阻。一个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和一间中共国企合作的实验室，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关闭。而早前已经有两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中国企业合作的研究中心宣告将于今年年底前关闭。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共国企首钢集团在2018年起向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提供约120万英镑的资助，合作营运一个实验室，研究供汽车防撞系统使用的轻钢系统。而首钢集团就是国有独资公司，而且是中共军方其中的一个供应商。虽然它和中共军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就仍然和它合作研发军民两用的科技。上个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承认，两个由中共企业资助的研究中心将于今年年底前关闭，因为负责监督英国敏感研究合作的出口管制联合部门 ICJU 拒绝了他们两个研究中心的许可证申请。虽然英国政府没有明确解释拒发许可证的原因，但据报这个申请不符合战略出口许可的条件，或者涉及将设备和技术转移给竞争对手，是否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另外，与美国出手严审中概股的行动相呼应，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在今年年初生效之后，英国商务部多次介入中企收购案。 新任英国商务大臣 Jacob Rees-Mogg 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两度出手限制中资企业操控英国的敏感企业。分析家认为，事件不单止涉及台面上的国家安全原因，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Act 对英国西北电力公司 Electricity Northwest 的收购案施加两项限制，包括限制公司将敏感资料转移给中方，和限制中方任命员工的权力。英国商务部指出，这宗收购可能会给英国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前首相 David Cameron 任内，英中关系进入黄金时代， Cameron 甚至将英国定位为中国通往欧洲的门户，而现任首相卓惠斯对中共政策急转弯，展现强硬态度，等于为 Cameron 的英中黄金时代画上句号。在俄罗斯发布征兵部分动员令之后，好多俄国人为了避免兵役出逃，有消息说有两名俄国人跨海求生，竟然一起坐上了一条小船跨越白令海峡，试图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寻求庇护。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5号透露，有两名说来自俄罗斯东岸沿海的俄国人，为了逃避征兵令，他们搭船前往阿拉斯加西侧的圣罗伦斯岛 St. Lawrence Island 登陆。目前当局正在处理这两个人的庇护申请，做完相关审问和身体检查之后，会按照移民法的程序来处理。阿拉斯加州长邓力维 Governor Mike Dunleavy 表示，他们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他和其他州政府的官员都认为，目前这个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们预计不会有源源不断的个人或者多人的船队涌来。资讯显示，俄罗斯距离阿拉斯加才只得 88.5 公里，不过州官员提醒，有一场风暴将侵袭阿拉斯加西北部地区。他们说，在未来几日，如果想以任何形式来穿越白令海峡，都是危险的事情。这个州的参议员认为，这个证实很多俄罗斯人不想参与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但美国政府亦都应该加强边境的安全维护。考虑到阿拉斯加和俄罗斯靠得很近，阿拉斯加州在确保美国国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提到当局应该优先考虑加强阿拉斯加的港口基础建设、海岸警卫队等战略防卫资源。另外，在西方持续制裁之下，俄罗斯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 Alexey Mordashov 的超级豪华游艇近日就被发现神秘地停泊在香港。港媒报道，这艘游艇名为北方 Nord， 价值5亿美元，目前停泊在香港西区水域。57岁的莫尔达绍夫是普京的好友，正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受到西方制裁。报道指，北方9月27号由海参崴出发，原本以越南岘港为目的地，但航行超过一周之后，前日在5号神秘地抵达香港水域。莫尔达绍夫是俄罗斯最大钢铁制造公司 Severstal 的主要股东兼主席，估计身家有291亿美元，是俄罗斯排名第二的富豪。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美国政府同情报界反复就中共进犯台湾发出警告。CIA 局长最近透露，习近平已经下令共军在2027年之前为武力犯台做好准备，亦都有观点认为中共最快可能在2024年攻击台湾。究竟是否能够提前捕捉中共要出兵的迹象？原 CIA 东亚事务首席分析师卡尔弗说，中共一旦备战，在开战的几个月前就会被察觉。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0月3号刊登卡尔弗的文章，他说如果中共决定对台湾出兵，至少对美国情报机构来讲不难察觉，甚至对台湾及其他西方观察家来讲亦是有迹可寻的。卡尔弗表示，无论是不是强权大国，开战方都会储备大量军需品，至少在出兵一年之前，中方就要开始大量生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商业相片亦都会显示中国出现新的军事设施和武器，例如供核武部队的洲际弹道使用的新发射井等，这些迹象都会被各国政府和 NGO 部门发现，北京亦会采取措施避免经济、军事和关键产业受到制裁，这些措施只能够是公开的。就如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迪皮波分析所讲，中方会加强跨境资本管制，冻结中国境内的外国金融资产，并迅速撤回中国在海外的资产，这个都是备战的迹象。卡尔弗仲提出，中国亦会大量储存紧急用品，包括药物和关键技术投入，减少关键矿床、原油及粮食的出口，降低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中国精英阶层与关键工作人员亦会被限制出国。此外，美国会好像在俄乌战争爆发前那样公布中共要进犯台湾的消息，不会只是将消息放给特定媒体。再进一步，卡尔弗说，在出兵前6至12个月，中方会对军队做全面停损作业，包括禁止士兵和军官退伍。卡尔弗说，如果北京真的要在2024年攻打台湾，应该已经宣布展开全面停损作业了。北京在2007年对台湾施压时就曾经有上述举动，到出兵前3至6个月，共军会停止大部分例行训练，并保养所有的主要设备，军人都会被消隔，限制在驻地和船舰上的出入。军官会到东部战区视察备战状态，因此会有数以百计的军机往返，民航机会停摆，业余飞航迷都会注意到这些迹象。卡尔弗仲说，中方会在开战前至少3至4个月进行全国动员，各省军民动员委员会会强征商用船以及所有战争可用的运输工具，接住是征用各项物品。中共亦会征召后备役驻守民用设施，并防止国内发生动乱。卡尔弗判断，中共攻台可能会是一场长达几年的战争，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全国性、全方位的工作，在开始前几个月就不会再是秘密。在列举上述开战迹象之后，卡尔弗提醒说，大多数美国分析认为中共夺取台湾只有和平和战争二分法，这种过度简化的看法非常危险，因为北京不需要动用武力就能够向台湾施压，例如夺取台湾外岛、封锁台湾港口及捻住台湾经贸咽喉。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动用核武器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10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一起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后没多久，据美联社、国会三报等媒体透露，乌克兰首都几乎正在设置疏散中心，在遇到核武打击时供市民避难用，几乎市还为这些疏散中心准备了碘片，碘片的主要成分是碘化钾，用于预防核辐射对甲状腺造成伤害。芬兰知名作家索菲奥克萨宁在推特发文记录说，几乎人正在购买橡胶手套和雨褛来保护自己免受可能的辐射，很多地区开始向市民分发碘片。 唔单止系乌克兰嘅气氛令人紧张，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四号喺官网发声明，宣布要用2亿9000万美元购买核应急药物。
眼尖的香港网友发现，美国科幻动画《瑞克和莫蒂》Rick and Morty 10月2号播出的最新一集里面，竟然有暗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英文字母。
据法新社报道，这一集故事情节维持这部动画一如既往的混乱风格，描述一名被关押起来的外星人被迫生产幸运饼干。当故事进展到高潮的时候，画面上闪现一连串模糊的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些或者只是看似一段随机的文字，但当中暗藏的密码很快就在红迪及连登等网络平台被香港网友破解。例如下面这一串字符，意指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时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目前已经在香港被禁。还有下面这个字符，721是指7月21号反送中运动示威者在新界元朗被人暴打，触发更大规模示威。DLLM 就是香港网民常用的粤语粗口简写，警民冲突时经常用这句粗口对骂。有香港网友在连登发文感谢《瑞克和莫蒂》的制作人，获得近5000个赞，亦有网友表示这一集动画应该很快会被香港当局下架，因为香港自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审查更加严格。
据港媒报道，英国维珍航空10月5号在官网宣布，原定2023年3月恢复直航班机飞香港，目前决定不按计划执行，理由是因为俄罗斯空域持续关闭，除了无限期暂停来往伦敦和香港的航班之外，维珍亦都宣布关闭位于香港的办公室。
维珍航空表示，对于已经预订2023年3月后航班的客户深感抱歉，客户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即可更改航班或选择退款。据报道，维珍航空在1994年开始提供往来伦敦至香港的航班，在2021年12月起暂停这一航班。目前维珍航空在香港有46名员工，包括18名地勤人员和28名机舱服务员。维珍航空表示已经开始通知员工，并在这个困难时期向员工提供协助。
综合外媒报道，密歇根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全球120个海底地质岩深钻探资料建构，发现66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引发的海啸，导致恐龙在内超过 75% 的动植物灭绝。
据报道，这颗直径约14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12公里的速度撞击墨西哥尤加敦半岛海域，形成了一个100公里阔的陨石坑。撞击当下产生了一个 4.5 公里高的波浪。这场海啸的威力是造成23万人死亡的南亚大海啸的3万倍。海啸四面八方扩散，撞击后一个钟头，海啸已经离开墨西哥湾，冲入北大西洋。撞击后四个钟头，海啸穿过当时将北美与南美分开的中美洲海道，进入太平洋。24小时后，海啸已经穿过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部分地区，从两侧进入印度洋。在撞击后48小时，触及全球大部分海岸线。其中墨西哥湾沿岸的浪高超过100米，北大西洋沿岸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浪亦都高达10米。海啸对北大西洋、南太平洋影响较大，南大西洋、北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等海域受灾相对较小。研究写到，根据海岸的几何形状和前进的海浪，大多数沿海地区将在一定程度上被淹没和侵蚀。同这种全球影响相比，任何历史记载的海啸都相形见绝。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